1930年4月爆发了中原大战，双方投入百万兵力，打的是战火纷飞，血流成河呀。张学良对此忧心如焚，是坐卧不宁，眼瞅着意见发售，他心里得有事儿，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。正在这时候，贤内助自己的助手秘书赵一迪赵四小姐进来，给张学良拿来爱喝的咖啡，准备的糕点，陪着张学良在这谈话。汉卿啊，你得注意身体啊，你看看你日渐消瘦，都脱了相。哎，你说外边这个事儿，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，我怎么能安得下心来呢？拿最近发生的事儿来说，中原大战何时是终了之时？哪一天都在死人呢？哪一方都在拉我，我看得很清楚，谁把我拉过去，对谁有利。可是我手下这些人都主张独立，不去管这些事儿。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。哎，小妹啊，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这个要张作霖活着是绝对不允许。张作霖有个规定，夫人不准参政，你在内宅里的吃的多好都行，穿的多好都行，零花钱花多少都行，有关军事政治上的事儿不准你过问，你要过问那是绝不留情。张学良则不然，有事情就跟赵四小姐跟夫人于凤至商量，有时候于凤至笑而不答，总是客客气气的说，我是一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拿不出好主意来，国家大事你自己定夺吧。这是于凤至的态度。赵四则不然，就帮着张学良也天天处理军政大事，每当紧要的关头就帮着张学良拿主意，今儿个不例外。又谈到这件事儿，赵四听罢之后点了点头，汉卿，你说句良心话，究竟你的本意想拥兵自重袖手不管吗？
不，我没有这意思。
我怎么能不管？中原也罢，东北也罢，都是中国人，每天都在死人，我能不心疼吗？我不想不管。是啊，那么我再问你，双方也好都在拉你，你究竟从心里头来说你倾向哪一方面？你把这实底交给我。哎，小妹，说句良心话，我倾向蒋公介石啊。不过呢，蒋介石这个人我对他挺不满意，你是知道的，中东路战争就是他命令我打的，结果我伤兵损将，他一兵一卒都没发给我，白白让我丧失了几万弟兄，你说我能甘心吗？另外我最近听说他收买我不成，不惜重金又上锦州活动，收买我的爱将于学忠。于学忠都跟我说了，暗中给我下绊子要拆我的台，我对这个人是十分不满。要没有这两件事，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他的一边，但是有这个事呢，我心里头别扭，因此犹豫不决。
看清你能听我的吗？
啊，能。你说说吧，我应该怎么的好？
我看你还是以大局为重。
是，蒋介石有些地方对不起你，连我也不满意。但是想到咱这面，也应当想想他那方面。我们双方都没接触过，没在一起共过事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他对你能放心吗？自然有点防范。另外他拉不过你去，他又怕你站到阎锡山一方，派人活动拆你的台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如果你能毅然表态，帮助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，他还能猜忌你吗？汉卿啊，我的意思，你应当站到国民政府一边。我们已经换了旗了，我们已经印了制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受的勋你也接受了，那你说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如果现在反过来，你再帮着阎锡山，或者就在东北这儿，不管关内的事情，都为不妥呀。你要问我的意见，你就应当有个明朗的态度，站到南京国民政府一边，早日制止战争，早一天战争结束，少死多少人，还是以大局为重。 小妹，请，我服了你了。高，
说到我心缝里去了。
哎，就这么地了。
小红，
哟，
司令长官有什么吩咐？
去，请夫人来，告诉厨房，马上备酒，我们三个人痛痛快快的喝他几杯。
时间不大，于凤至夫人也来，和赵四一边一个坐下，张学良是居中而坐，把方才跟赵四商量的事儿跟夫人讲了一遍。夫人频频点头，还是小妹看得远，我也同意。呵，张学良更高兴了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今天是一醉方休。就这两个贤内助给张学良帮老了忙的。意志的问题，张学良犹豫不决，赵四夫人给他出主意，支持他，鼓励他，换了旗。这是一件事。诛杀杨昌，张学良犹豫不决，也是这两个贤内助给他出主意帮忙，最后终于枪毙了杨昌。现在关键时刻又帮着他出主意，叫他旗帜鲜明站到蒋介石一边。你说帮着他立了多少功？那位说究竟这怎么个关系？那么赵四小姐算个什么人？现在属于不属于张学良的妻子呢？您看过电视剧，但那个电视剧就是一带而过啊，他无论如何没有说书的详细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咱就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和于凤至夫人的夫妻关系详细的做个交代。说这话呀，还是1926年的时候，张作霖两次问鼎中原，打败吴佩孚、曹锟，驻进中南海，自封安国军大元帅。那时候的张学良是第三方面军、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的军团长，叱咤风云，那爷儿俩出尽了风头。张作霖在北京坐镇，张学良是长期住的天津，离这200多地儿，住的天津。 把公署也设置在天津，有时候奔邯郸，有时候奔石家庄、保定。总而言之吧，张学良经常在天津。那么仗不打了，有了空闲的时间，那个张学良也有爱好，那年才26岁，青春年少啊，能不贪玩吗？张学良最大的爱好，头一样，爱打高尔夫球，第二样，爱跳舞。张学良为了跳舞啊，曾经进入过专科学校，有专门高级人才教给他跳舞，那舞跳的棒极了，人称舞帝，跳舞的皇帝，可见跳的怎么样了吧。所以一有空呢，也得玩玩，也得乐乐，光累累死了，抽空也跳跳舞，也玩玩，也开开心。那么在天津上哪玩去？在天津当时啊，有一个名震中外的蔡公馆。这个蔡公馆有个公子叫蔡九龙，人称蔡公子，家趁人知啊，在天津来说，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，家里那个钱也不知道有多少。渤海湾塘沽大沽一带有人家家的片海轮船，可以远航跟外国通商，家里开着多少处盐滩，上海、广州、武汉各大地方都有人家家的买卖，家资巨富。按现在新名词来说，那是百亿富翁，亿万富翁还不算，这百亿富翁，家里还开银行。而且这个蔡九龙蔡公子自幼在外国留学，受西方的影响和教育，哎呀，衣着打扮、生活习性都是西方化的，都是欧化的。他在德国留学，曾经得过博士学位，每一年回家来，在家里头住些日子，必定要举行舞会，家有的是钱嘛，所以这蔡九龙不惜重金把他们家修的是金碧辉煌啊，那家占地那地方能占100多亩啊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，同时修了一座当时极其豪华、极其先进的豪华型舞厅。人家自己家里都有舞厅，没事的就举行跳舞晚会。那么上蔡公馆来跳舞的人都什么人？一般的人能进去吗？都是北京、天津、司官两道头面人物，政府要员呢。偏赶上5月3号是蔡公子的生日，也满30岁的生日，他准备要隆重祝贺一番，撒下无数的请帖呀，有名的人都接着请帖了。一般的人想花钱买这请帖你也买不着啊，你进这门口你也进不了啊。所以届时到了这一天，花灯初上，男的女的坐着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车水马龙啊，纷纷拥进蔡公馆。正在这时候，由外面开了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豪华型大轿车，那车的扶山扶山缓缓开到舞厅的前头，车子停住，车门一开，从里边下来2女1男。咱们先说这个男的，1米8左右的大个，大背头，刚吹过，打的法蜡锃明刷亮，跟青缎的差不多少，长鬓角水葫芦，小脸刮的溜光，这人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 高鼻梁大嘴叉，肉皮也细嫩，长得这个腰条也带劲，身材长得也美，穿着夜礼服，领结白汗衫，燕尾服，尖儿皮鞋，手指上戴着钻石的戒指。这个男人是气质高雅，在后边跟着两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在27、28岁，三十啷当岁，也是大人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刚修的新式的发型，勒着摩登带，穿着巴黎闪光缎的旗袍，胸前呢都用宝石穿成的花，是珠光宝气。这女人长得也相当出众，戴着耳环，涂着胭脂，描的眉，夹着小皮包，嚯，那真是神气十足。在她身后那个女人个儿没有这女的高，但是虽然不那么高，长得是身段苗条，天生丽质。什么叫天生丽质？就生下来就那么漂亮，不用经过化妆和美容。经化妆和美容是装饰的美，人家是天生丽质，长得这个俊秀啊，梳着半截的学生头，上身穿着很朴素的小袄，下面是百褶拖地长裙，挎着那个上了年纪点的那女人，三个人说说笑笑，是步入舞厅。很多人都往这看着，你瞅这一男二女，真神奇，真神奇。车子开走了，有人到里边禀报蔡公子，贵客到了。蔡公子忙得满头大汗，接待八方的来客，那简直一会儿闲的功夫都没有。听说贵客来了，赶紧到舞厅的门前一看，认得这男的姓冯，叫冯无威。冯无威是谁？是张学良手下高等顾问德语的秘书，也是张学良军团长的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德国和法国的留学生，那外语都哇啦哇啦的，在军政两界颇有名气。挨着他那个摩登女郎是他的夫人，姓赵，叫赵绛雪。赵绛雪他爹是原来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次长，这也是千金小姐。身后跟那个不算太高的，就是赵四小姐赵一，比